我今天要继续讲我们这个大的系列抛锚与永恒，抛锚与永恒，今天是第20次。这个题目当然很难讲完，因为抛锚与永恒这种无穷无尽的事情是很难讲完的，可是我也想每一个系列我都需要提醒自己有点节制，到的时候就应该结束。其实我们无论讲什么系列，有许多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最后一次。我知道过去一小段时间 Good TV 正在播同样的题目抛锚与永恒，可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比在那里讲的丰富多了，那里大概只有1/3而已。我们给自己的弟兄姊妹讲丰富一点好像是应该的。今天最后一次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至圣所的侍奉，一方面也把我们过去所讲的可能都稍微综合起来。请看一处经文，在雅歌第7:12，旧约的雅歌第7:12，所罗门的雅歌。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着也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前面这些话很多人相信它是指的服事所的，圣经有时候用葡萄园讲到我们，讲到神的百姓，有时候用禾稼讲到我们的服事，在这里可能有这个意思。再读一遍好吗？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觉得这一句话最能代表一个侍奉的真谛，我称它叫做至圣所的侍奉。很多的服事，可是那个中心是什么呢？他在服事当中没有忘记那个中心，就是爱耶稣，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也相信这是整本圣经许多圣徒的榜样。你看摩西，他在百姓繁重的担子底下，他要处理那么多百姓，而且还是一群悖逆喜欢发怨言的百姓，很不容易。可是他在那种情况底下，当他为他们祷告，在他们犯错之后为他们祷告，而且不歇息的一定要神怜悯那些百姓，赦免他们，继续帮助他们。可是祷告完以后，他们也觉得那样就够了。那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百姓犯那么多错，可是他祷告到神赦免他们，而且还愿意与他们同去，接下去与他们同去要得着应许之地为业，那是一个伟大的事工，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可是摩西在那里，他记得一件事，那是他生命的核心。他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才是他的目标。大卫是个君王，一定很忙碌，日理万机。可是他写诗篇的时候，他不太提到那些事。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诗篇27:4的话。诗篇27:4，刚刚我讲的摩西的故事是在出埃及记33末了的话。保罗，新约的保罗，他是一个忠心的使徒，没有问题，他很忙，很多的事情。就在服事当中，他正在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处理很多麻烦的事。可是在那里他提到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提到我们是为神而活的，但是那里他这样讲，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总是没有只是变成被一个责任催使着，他一直都知道他所以那样做只因为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那里保罗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意思说原来的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挤着我们，好像使我们不得不那样啊。那个神的爱，使徒彼得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使徒，传福音，很多人因他得救，因他蒙福。可是你看他的书信，你会发现他好像存在他心里面的，抓住他的心的并不是那些事。因为你看他的书信，他不太提那些事，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今天常常因为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所以我们也强调这些，我们讲这些，常常催使弟兄姊妹要像他们那样服侍等等。可是这个保罗彼得他们不太一样，保罗跟彼得如果他们做那么许多的事，他们也整天想着那些事，我觉得他们写书信的时候应该常常提到那些事，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写书信的时候很少提到他们在做的工作，很少提到他们的事工，他们就是把人催使到主的面前。他们讲到一个盼望，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完满的彰显出来，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大家思想一下这件事，一样是服事，什么是圣经里面所揭示给我们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我称它叫做至圣所的侍奉。我们讲的这一系列是讲到我们内在的追求啊，我们把生命的锚，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进行，我们把我们灵魂的锚、生命的锚，把它抛稳在幔内，抛稳在神的面前，抛稳在永恒里面，这是一个内在的生活。可是我要跟你说，内在的生活不只是一个追求的方式，甚至不只是一个侍奉还生活的方式，它是一个追求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追求。可是你一定要把它画在生活里面，而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或者特别在祷告的时候才这样做，那是整个生活你要这样做。你有没有一整天里面一直都注意一件事，就是我要常常喜乐，我不要失去喜乐。因为遵守这些命令是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能够持守跟主亲近的关系的必要的秘诀，对吗？我们也曾经用不止一个系列、不止一次的讲到，在这一系列里面来讲到这一件事。可是你需要让成为生活，你真正的学习这些事，让你生命里面就是有一个专注。什么时候你失去喜乐，你会注意到，因为你很专注这一件事，对吗？你注意什么事，就会很敏感那些事，不是吗？有一次很多年前，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弟兄，我跟他讲话，讲几句话以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你那个牙齿，有左边的牙齿有牙周病，你应该去处理一下。”我跟他讲话，我病人要这样给他看，然后我们也不是在谈牙齿，可是因为他是一个牙医师，就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他特别的观察我的牙齿，可是他就会注意到那是他敏感的东西。如果你很敏感于这一件事，就是你要常常喜乐。我觉得你不太会注意别的事，你什么时候失去喜乐，你一定知道的。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已经30几年我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可以觉得应该没有夸张的告诉大家说，30几年来我想我没有任何一天没有想到要常常喜乐这一件事，我想没有。事实上每一天想到好几次，我不是刻意去想这个命令，而是自然的注意到我不要失去喜乐。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会失去喜乐的东西，对不对？人家讲了一句话，人家粗鲁的言行，我们马上就不太舒服，快一点起来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哈利路亚，我要有耶稣的喜乐，就是这样。常常操练这些事，所以内在生活不只是一种追求的方式，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可是内在生活也不只是一种追求跟生活的方式，它也是侍奉的方式。这一点可能 稍微少一点的人很注意这些事。所以意思是，你不能因为你有繁忙的生活，很多的压力，还有一些人有很繁重的服事，也有很多压力，在那种情况底下，哎呀，你听见人家讲到可以等候神，可以学习内在的追求，可以花时间亲近神，所以你就去学习，你觉得得到祝福，你就称那个叫内在生活。其实那个不完全，它不只是一种追求跟生活的方式，它是一种侍奉的方式。内在生活应该全面的影响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侍奉。内在生活要求我们把追求神的同在、追求更深进入神的里面，当作是首要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讲的，要常常喜乐，那就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失去喜乐，你不可能同时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是不可能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什么时候我们失去喜乐，就好像有阴影蒙着我们，笼罩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没有跟神之间有一个完全光明的相交。所以那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你应该把追求神的同在更深进到藏在里面，当做你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就像有人说的，他说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很容易就有人反驳这个话说，可是很多事还很重要。可是那就是我所说的，你在意什么事，你是不是像那个牙医师一样，那是他的本行，他就是无论在哪里就会注意到人家的牙齿。你无论在哪里都会注意到跟神的关系， 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他的道路里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是优先的，其他的事就变得无关紧要。那是一个比较，虽然其他的事我们都在做，也要把它做得很好，还是重要的，可是一比起来就变得无关紧要。我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把侍奉，我的意思是工作，做很多的事，当做你生命当中的首要，你一定不可能把神的同在当做首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有一种生命当中的首要。当然这不是说叫我们轻忽侍奉，事实上一个追求专心的寻求神的同在的人，他应该会成为一个忙碌的人。他也许生命当中会有一些时期，有一些时候看起来好像人家在工作，他却在安静，在花时间亲近神。可是如果他很认真的、真实的有追求，一定在他生命里面会带来一种东西，使得神能够更多使用他，他也能够更关心神的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衡量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追求。你如果是在追求主，那我们的主不是整天都在内室里面与你同在，他关心世上许多的罪人、许多失丧的人，不是吗？所以如果你专心追求主，有神的同在，当主在内室的时候你也在那里，可是当主到营外，在那里关心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也应该在那里，不是吗？你一定是一个侍奉的人。主耶稣用一句话来讲这件事，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听过这个话吗？在哪里知道吗？这是主钉十字架之前不久，他一生的侍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的话，约翰福音十二章可能是26节吧。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26节，那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侍奉。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仍然有很繁忙的服事。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 我们有一个礼拜有很多次的聚会，常常都很早到，他也很早到，所以我有机会看见他聚会前都在干什么。其实我聚会前都很专心在安静了，可是还是看得见他在做什么。他很早来坐在那里，如果他先到，我到了，他听见声音回头看我一下，会给我一个亲切的笑容。他不会随便在前面安静的时候觉得聚会没开始就讲很多话，接手机啊做什么，他不会的。我们也尽量不要这样啊，留意有时候需要讲话小声一点。我现在讲的荣教是在聚会前，有的时候需要跟这个人讲一点话，那个人讲一点话，可是你听不见他说什么话的，因为他很小声的只给那个人听见那样的声音。看他有时候看见有谁来了，他跟他有事情，他就站起来过去跟他讲几句话，有时候递一个条子给他，有时候跟他拿一个东西等等。有时候聚会前他不时的跑这跑那个，可是你可以看见他很自在的气定神闲的做这些事。他没有因为有很多这些事你就发现他就很匆忙的然后这样，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有谁爱着他可能脾气就来了，讲话就粗鲁一点，他不会，他不会这样，我很确定，我多年跟他在一起不晓得，那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学习多年我有一点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这样生活的。虽然很忙碌，可是我们的心那么安静，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中心是什么。当我们很关顾到葡萄园的事和场上的事，我们认真的忠心的侍奉的时候，不时的记得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喜欢提到印度的德蕾莎修女这个事情，原谅我讲很多遍再讲一次。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神父来找他说，我德兰修女，我很佩服你的工作，你这样照顾穷人，我也很想像你一样，可是我已经有很忙碌的侍奉，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我觉得很遗憾。这位以照顾穷人闻名于世的德兰修女德蕾莎修女，她这样回答，她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照顾穷人，是爱耶稣。他自己活出那样的样式来，而且在实际的行动上活出来。他每天早上，他们仁爱传教修女会，他去世的时候，全世界大概30,000名他们全职的同工。他们仁爱传教修女会定规所有的同工清晨4:44起来祷告。我想他们早一点睡吧，要不然没办法这么早起来祷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们定规这个时间，可是常常祷告完可能有一个小时祷告，其他同工起来开始有一些工作，常常还留在那里祷告的其中一个人就是德兰修女，知道他不是有很多的事情要代祷，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啊，过一个爱耶稣亲近耶稣的生活。我也喜欢想到内地会的创始人 Hudson Taylor戴德生弟兄，他有一句有名的话，是他年轻的时候22岁到中国来宣教，那个时候他最支持他最主要的代祷同工是他的妹妹。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妹妹，那他蛮年轻的时候，他很真诚的写了一段话，后来成为宣教史上最有名的话之一。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自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真心的讲的。大概10年前吧，他的曾孙戴绍曾牧师被邀请在一个聚会里面，好像在台北信友堂讲关于戴德生的事情，他的祖先的事。他提到这一段话，他加了一个东西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可是我想他讲的是事实，那是曾孙啊应该知道。他说，我们常常记得这一段话，其实这段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们不要忽略它。他说，其实戴德生弟兄原来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记得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迷失在许多的事工里面，迷失在这个人的需要、中国的需要等等。他专心在那些事情上面，忠心的做。可是另外，他有另外一个更首要的事，所有这一切是为耶稣做的。我们要记得这个，这是至圣所的服事。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侍奉有更正确的认识，不要只用许多的工作、许多的事工来定义我们给主的侍奉，那么你就会知道侍奉跟追求绝对不是冲突的。你不需要二者择一，你不需要说比较首要的是追求，侍奉其次。不，我不觉得，我也不喜欢这样讲。你告诉我侍奉神是最要紧的，我完全同意。如果正确的定义侍奉，你说追求主是重要的，我也完全同意，这两个并不矛盾，因为这两个是合一的。我们到神的面前，追求跟侍奉是可以是合一的。如果我们对于侍奉有正确的认识，侍奉跟追求就不是冲突的。如果你明白我们在敬拜跟赞美的时候是一种侍奉，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对吧？我们正在敬拜的时候，那是一个追求，可是那也是一个服事。我们正在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果你正在默观等候主，这是我们这一系列一起头我们提到的。我说我个人蛮喜欢天主教用的词，过于我们用的等候主，就是默观。默是默想的默，观是观看的观 contemplation。 不过我不应该批评等候主这种词，因为那是圣经用词。可是我想那都是对的，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觉得那是一种侍奉？当然那是一种侍奉。当我们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做神圣诵读的时候，这是我们这一系列一起头讲的事情，那是一种侍奉，当然，对吧？我们在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那是一种侍奉。我们保享主的同在，被圣灵充满，是一种侍奉。当你遇见失意的事情的时候，仍然保持喜乐，那当然是一种侍奉，因为你在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圣经明确讲的，对吧？一个人在遵行神的旨意，怎么会不叫做侍奉呢？当然是。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知道我们所有给大家追求的道路都是一种侍奉。有人说，给一个有需要的人一句爱的言语，或者一个温柔的甜美的微笑，那是一种宝贵的侍奉，也都是会带来你没有想到的奇妙的果效。我们这一系列曾经有一两次提到这个，如果我们晓得主的恶跟主的担子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所有的生活跟侍奉都是轻省的。不要跟我争辩，这是神的儿子自己说的，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不是在教你说你要努力的在负我的恶跟学我的样式里面你要努力的学习安息，主不是这样说的。主说你们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负主的恶学他的样式，在背他的担子，一定可以得享安息。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来衡量，来查验一下我们在背的担子到底是不是主的担子，还是我们自己去背的担子。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们提到撒种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最主要背的担子。如果你知道你并不负担对所有你服侍的，你并不负担收成的责任，你就会轻松多了。包括父母对孩子，很多父母对孩子都以为他们3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收成，8岁的时候就应该收成，很多的冲突都从这里来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也讲这一件事，你教3年级的班，你教5年级的班，你只要按他那个时候你能给他的给他就好了。 你不并不需要收成。如果他还是调皮，他是有一些地方不完全，你觉得是你的范围能帮助他，你就帮助他，你不需要把他变成你认为应该有的很完美的形象当做你的目标。那有可能是他，那是他一生要追求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撒种的意思。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更轻省愉快。那是至圣所的侍奉，你会学习像印度德雷莎修女一样，她常常只专注在她正在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态度。我已经很多年了，我认识这件事情，那个真的很轻省。你说圣经有这样说吗？当然有，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管一天就好了嘛。这一刻你正在做什么事，就当做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刻你有可能只是在做写一个小卡片，想办法把它写好，希望收到的人会得着祝福。你可以一边写一边为这个祷告，不要轻看这个。很多年前我们有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在靠近圣诞节的时候，一张一张的卡片的写寄给那些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聚会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收到那个，她正在靠近圣诞节，正在觉得很想回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收到那个就有勇气回来。以后她就一直留在教会，也受装备追求学习侍奉，今天她是一个牧师。所以你做的那个很有价值，对不对？你只是写一张小卡片。你如果像德蕾莎修女一样，正在为在加尔各答为一个大麻风病人洗脚，你如果问他，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工作，他不会常常想到他是在负责一个有3万同工的一个大机构的领袖，他不常意识到这个。如果每一天意识到这个，早就压垮了。你也不需要。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可能不需要常常想到你是公司里面的 CEO， 你不需要常常想到你是你的孩子的妈妈，有的时候想到就可以了。你正在做的事要全心去做。如果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是为未来的事情有一点计划，那你就全心做这个就好了。所以我的意思叫我们一天一次管一天，并不是都不做计划，就看那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如果只是小子里面的一个，你花时间帮助他，你就专心在那里。所以我们注视的，我们专注的，不是要做出一个我们以为的怎样框架的一个果效。我们注视的那一位是那一位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能够交得起账就可以了。这是至圣所的服侍，也是内在生活的道路最全备的含义。我们讲到这个，当然会提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伯大尼在橄榄山过去一点，在耶路撒冷旁边那个小村子里面有一个家庭，可能父母早逝，就是三姐弟一起生活，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弟弟叫拉萨路。拉萨路跟玛利亚哪一个大我也不知道，反正这是三个姐弟。主耶稣蛮喜欢去他们家的，因为这是一个爱耶稣的家庭。我想这个玛利亚她的家一定有一些艰难的事情，父母早逝的家庭通常有不少心酸的事，不容易的事。可他们三位姐弟都爱耶稣，有一天他们在家里面招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主耶稣一到他们家，后面就跟着12个人，你知道吗？你家里来了13个客人，很不容易的啊。所以马大在厨房里面工作有一点点不容易，麻烦。那还没关系，抬头一看，他妹妹没有在做别的事，就坐在耶稣脚前跟客人一样在那边听耶稣讲道。越想越不平，后来就擦一擦手从厨房出来，在厨房门口 打断主耶稣的话，跟他说：“主啊，你没有注意到我正在忙，我妹妹没有在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你要不要做一点事，提醒他一下？”我们都知道主没有听他的话，反而轻轻的责备马大，对吧？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有名的一段故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我发现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整天忙碌于服事，然后会带一点。有一些人根本不带一点不好意思，而是带一点，几乎带一点得意或者是为自己辩解的方式说啊，我就像马大一样。他不一定像马大一样，人家马大他说的话其实还算蛮温和的，他并没有因为很忙碌就对人讲粗鲁的话、发脾气或者是讲伤人的话，他没有嘞，不像你哎，你不要那么快说你像马大。所以主子轻轻的责备他，然后主大大的称赞玛利亚，很不公平。主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其实马大对他妹妹的看法是错的，你知道吗？正如今天许多热心的基督徒一样，因为玛利亚并没有闲着。你说明明他闲着坐在那边听到，他没有闲着了，他有很多事要做。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一系列有一次，可能今年春令会的时候，我讲到英式圣徒，我想玛利亚花很多时间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自己回去听那一系列吧。鹰在空中飞翔，你看它拍展着翅膀，不太需要扇展翅膀就能够滑翔，可是科学家相信他把专注力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在做的事可能不是你应该最专注的事情，你专注别的事，然后你做的事情就会自然做得更好。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玛利亚知道怎么样调整羽毛的角度。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来在有需要的时候，那么多的门徒，那么多的妇女在主的旁边，只有玛利亚一个能够体会主将要受难的那种心情，而预先把香膏抹在主的身上。这是主自己说的，当玛利亚把香膏抹在主身上，那是另外一个也被批评的举动。可是主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抹在我的身上。因为后来主钉十字架之后到他复活，那些妇女想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那是中东地方的习俗，他们没有膏到，对不对？只有玛利亚。然后主讲一句话，他说在普天之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主把玛利亚所做的高举到很重要的地方，因为那是至圣所的侍奉。玛利亚一点都没有闲着，她专注在更要紧的事情上面。英国的斯布珍牧师讲到这一件事，他讲过一篇短文叫做坐在耶稣的脚前，我读给大家听。他说马大伺候的事多不是他的错，他为了叫他尊贵的客人喜乐而忙碌预备饭食也不是他的错，他的错误是在于因为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结果他就忘记主，只注意侍奉，他让侍奉成为优先，忽略了与主的相交。斯布顿说侍奉似乎比相交容易，听懂这句话，侍奉似乎比相交容易。他举例，他说约书亚在山下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似乎永不觉疲乏，可是摩西在山顶祷告必须两个人扶着他的手扶持他。灵里的操练增加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疲倦，结出最美好的果子常常是最不容易的，而培养天国中最大的恩赐，我想是不是讲的是爱，也是最困难的。 我们虽然不应该忽略那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侍奉，却也应当欣赏并且享受与耶稣活泼而单独的相交。另一方面，我们虽然不能够做事，不能够忽视坐在主的脚前，但是也不应该成为不服侍的借口。为着我们灵命的健康，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能够使用我们，首要之务就是让我们保持与主耶稣不间断的交通。我不要再读一遍，也许我会把这段话放在下个礼拜的周报上面。像玛利亚这样专注在耶稣面前亲近他的人，不只是他并没有闲着，他只是做了更要紧的侍奉而已。可是他们这样的人常常比别人还多付一种代价，就是会遭遇像马大这样的人的误解跟批评，甚至责难。为了这个，我相信雅歌所论的雅歌里面有一段话出现了三次，有这个意思。在那里面，王吩咐旁边的人，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很好的话，是不是？我相信玛利亚所做的是更高的侍奉，是至圣所中的服侍，摸着主心意深处的侍奉。当别人注意的是服侍殿的时候，他注意服侍神自己。这个是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在讲到归回的人的时候，先知说的话。有一些人，他说利未人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也守住神的圣所，继续在那里服侍，他们会得神的赏赐。然后先知提到另外一批人，说撒都的子孙那些祭司，他们不只是守住圣所，他们把心放在神自己身上，他们要得着神给他们一个更伟大的应许。后来尼错生弟兄本着那段经文有一篇信息，出版了一本小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对我们提醒这件事很有帮助。那一本书名字就叫做侍奉殿呢或是侍奉神，你这到底在侍奉殿侍奉圣殿，意思就是说你的服事都是用一些事工一些工作一些说得上来这些东西组成的呢，还是你真的在服事神自己？玛利亚服事的是神自己，他直接进到主的面前瞻仰他爱他，所以最后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为主做的最宝贵的事，那个是叫传颂千古的事。主自己叫我们传颂千古的，对吧？凡是在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历史历代有一些圣徒，他们认识这一件事，他们把这跟神亲近当作他们侍奉的生活的核心，而且为主做美好的事。我喜欢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以前就举过不止一次的。戴德圣弟兄执掌内地会35年之久，差不多到20世纪初的时候，而他因为身体的缘故，还有事工时代不一样，他年纪也大了，所以他把工作交给下一代的领袖。当时整个内地会的人大概都知道，你要当一个领袖年纪大了，弟兄姊妹多少都会开始想，他不晓得接班人是谁，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你们开始想我了没有？可是大家好像都以为戴德生正在训练有一个弟兄，因为他很靠近他，又很有才干，很爱主，也被托付很重要的工作。可是当戴德生最后发信给大家说谁要做接续他的工作的时候，全部人都跌破眼镜，因为他找了当时剑桥七杰中的一位 Dixon Host， 他中文名叫何思的。这何思的一点都不起眼，除了当时他因为剑桥七杰闻名于世之外，他也很安静的一个人。 连那个原来以为大家都以为应该他接续的人都有点过不去，他倒不是嫉妒别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样，他可能自己也以为是这样，也在预备自己做领袖，结果领袖归了别人。可是感谢主，这些人他们都是属灵人，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嫉妒纷争传人多话，没有，他们就支持这件事，也没有觉得戴德生是不是年纪大了迷糊了老糊涂了，没有。没有多久以后，整个内地会的人都觉得那个是出于主的，他们都看得出来那是神给戴德生的智慧。因为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为什么安静？他爱耶稣，他喜欢与主同在。可是后来人逐渐看出从那个安静的圣所中出来怎么样的智慧。很可能他面对的时代跟戴德生是不一样的，从1900年左右到1935年在中国是很纷乱的时代，对不对？军阀的割据，后来有抗日的战争等等，他在那个动荡纷乱的时代执掌内地会35年。在1929年，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很不容易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几乎所有的差会都停止差派宣教士，甚至召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宣教士。我的牧师荣教士那个时候25岁，1929年，他预备要到中国来宣教，他第一志愿是要加入宣道会，可是连宣道会都停止差派宣教士到中国，他没办法加入宣道会。就在那个时候，1929年，好像8月1号还是8月几号，Dixon Host 内地会的负责人发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工们。大家收到信看他署名就知道他大概要讲什么，他一起头果然向大家预料，他说以当今中国的局势，第二句话大家都没有人知道他说这样说了，他说我觉得神让我觉得我们应该求主多差派宣教士到中国来，他完全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还不止这样，他心很大，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求主再多赐给我们200位宣教士。整个内地会无论支持他们的人或在各地的同工都接受这个从总主任来的呼吁，大家为这个祷告。3年内他们一共得着207、208、209，忘记了，超过200位的宣教士。后来他们称那200位一个专门的名称，叫那200位。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那200位里面最早期的其中一位。因为宣道会拒绝暂时不差派宣教士，所以后来他加入内地会。那个后来为在中国的宣教施工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那是从一个经常坐在耶稣脚前看起来比较不像别人有很精彩的事工的表现的人所发出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我想的是像玛利亚一样，可是我们要讲到另外一面，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区分马大的服事跟玛利亚的服事，因为今天幔子已经不存，那个遮掩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对吧？所以当你在金桌子面前服侍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抬头，可不可以看到月桂？可以，因为已经幔子不存。意思说你在读圣经，或者你在传讲神的话语，你在听到，你同时可以望向耶稣，可以注视他，可以默观，可以与他同在。当你在做金灯台的服侍，也许那个代表你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你可不可以看到至圣所？可以，因为幔子已经不存，就看你要不要往那一方面看。所以你可以在做马大的服事的时候，同时像玛利亚一样心不再烦躁，仍然与主同在，因为主住在你的里面，成为我们注视的对象，我们的心因为他着迷，你一切烦躁的服事都可以因为爱他而自然的生发出来，这是我们都可以学习可以经历的事。 而且你在服事当中可以一再的回到里面摸着他，敬拜他一下，爱他一下，注视他，像雅各的女子说的，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就是像这样的服事。那我再讲到施布真，他有的时候有空闲的时间，有一次他跟他一个医生朋友，我想是他的会友，在英国的乡间骑马，有半天的休闲的时间，他们两个人一边骑马一边就哈哈大笑，很愉快。我猜施布真讲一个幽默的话吧，因为施布真是很幽默的。然后他们笑过以后，忽然施布真策马到一棵大树下就下马，他的医生朋友不知道他干嘛，所以就跟着他下马。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刚刚主给我们欢乐的时间，现在我们来敬拜他好吗？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跪在树边，就赞美神敬拜他，就是像那样。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们可以过像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操练，我多年的经验，我发现因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有时候有不同的表现，我跟你讲让你自己去揣摩学习，也许你比较倾向这样或者倾向那样。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人是他们一边做事一边就把这些内里的跟神的关系化成祷告，比方早上起来他们会先说主耶稣早安，然后可能一边起床正在从混沌当中苏醒过来，也许要去刷牙，也许要去做什么事，我说主早安，今天你在我的里面，我要与你同行。如果他在厨房工作，他就说主愿你赐福给我的家人，妈妈们在厨房工作是预备饭食给孩子给家人吃嘛，那主赐福给我的家人使他们身心健壮。也许你可以说主你自己是我生命的粮，是我生命的满足。所以你看他无论做什么就把它化成一个简单的祷告，使他能够不住的祷告。赵永吉牧师，韩国那个最大的教会，世界最大的教会之一，赵永吉牧师，他说这个叫做与圣灵相交。他教导人你可以跟圣灵说这些话，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与基督相交，事实上我比较喜欢那样说，因为圣灵来就是要见证基督，荣耀基督。事实上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之前在讲圣灵的工作我们提过的，就是基督是有位格的，让我们可以这样具体的认识神。可是今天圣灵浇灌下来是要让我们明白基督也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我们随处可以遇见。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好像呼吸就可以把圣灵吸进来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就是基督，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就让圣灵位格化，让我们可以跟他交谈，可以跟他相交。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这是有一种人，他们比较习惯于借着这个学习，在他们生活服事各样繁杂的事里面，他们仍然跟主保持好的连结，那么化在不住的祷告里面。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方式不完全一样，他们不太讲话，他们不太发出那些祷告，但是他们经常在灵里面安静静伏在神的面前，他们经常这样，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心中都很安静，而且有智慧，有很多的从神来的智慧来自这样的安静。他们也自然的相信或者期待而且看见神的介入。如果你问他们，他们其实有很多奇妙的事，就刚好遇见一件什么事使他们节省了很多时间等等。其实以我的认识，这样的人不太有这种见证，因为他们不太会记得这样的见证，因为他们很自然的就过这样的生活。好像每一件事都很自在平顺， 然后他们不舍得回到里面注视主一下，摸着他一下，爱他一下，敬拜他一下，几秒钟也好。这个是劳伦斯弟兄形容的与神同在的生活。嗯，我不知道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也许两种你都可以学习。罗秉真师母在讲到圣灵的恩赐，特别讲到说预言的恩赐的时候，他讲一段话，多年前我读《荣耀的光辉》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说，一个人说预言是在与有位格的基督相交。我一起都读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懂他在说什么，也许现在比以前稍微懂一点。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基督自己在行走，在说话。他不是从神得着一个话来传给人，而是好像是他自己就是基督在那里说话，在那里行使。保罗就是这样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对吧？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不是从基督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再传给人，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这一系列曾经有一次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圣经保罗四次用一个字眼来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用了领养这个字眼。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我们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可是原来用了领养这个字，所以很多英文圣经用 adoption 来翻译它， A-D-O-P-T-I-O-N adoption 领养。这个字有领养，有接纳，有采取、支取那样的意思。神领养我们，就好像接纳我们，原来不是的，不是他的儿女的，可是领养我们，我们称为他的儿女，对吗？可另外，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也领养神，我们用 adopt 神，不应该翻译作领养，我们像支取、接受神自己来代替我们，叫我们这个人就充满神自己。那个充满不是是经验到很大的喜乐，或者倒在地上，或者不是的，是有位格的基督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举手投足之间是基督自己在那里。我不应该再细腻的形容这种个人主观的经历，可是如果稍微讲一点，可以这样说，好像你抬起手来，你觉得是基督自己在抬起手来说的话也是。所以罗秉真师母说，说预言就像是与有位格的基督相交。神领养我们做他的儿女，而我们支取，我们接受神自己做我们，成为我们，我活着就是基督。其实这是很奇妙的生活，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很自在的，你所做的一切事，你并不需要做完以后，哦，我需要花时间亲近神来重新得力，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与主一同在那里。为了这个，我们教导人一定要操练目观，或者说操练等候神。建议你每一天分出时间来操练，虽然那应该化成生活的每一刻，可是总要从有一点操练开始。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当你这样学习，后来你觉得你比较能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等候主的中心是主，而不是等候。你能区分我这句话吗？我们等候神的中心是神，而不是等候。怎么样衡量这个呢？看你是不是，对你来讲，常常充塞在里面的是，你把主摆在面前，因为他着迷，你的心常常在他身上注视他，你讲也会讲到他，你的快乐是因为神自己，而不是因为操练等候主有一些成就而快乐，这个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样子你也比较不会不时的跟人家说，我现在已经学会每天一个小时等候主。有时候这样讲是好的啦，你要学习这些是很好，可是你比较不会经常这样讲，你会多提到主，多思想他，多注视他。 比方一个女孩子如果爱上一个男士，你觉得她有可能跟人家说，现在我已经学会跟他在一起一个小时了？才不会的。你如果真的爱上他，你只会常常想到他，常常提到他，对吧？你的生命常常走路也走向他会出现的地方，就是像这样。换一句话说，至圣所的侍奉会使我们不会太多提到事工，不会太多提到我们做什么。虽然我们全心全力在那里做，仍然不会太多提到那个，我们会多提到主。我们已经讲过，你如果读使徒们的书信，保罗、彼得他们，他们很少讲到他们的事工，有时候提到一点，他们也不太催促人家要怎么样在事工上卖力投入委身，他们很少这样讲。如果他们要讲到委身，就是讲到委身于主。传道人用这些经文鼓励人家委身在他们所发起的事工上，那都是应用了神的话，而不是神的话直接这样讲的。神的话没有这样讲，你看嘛，他叫我们奉献自己委身于神，他完全，保罗完全没有提到事工，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很清楚这件事，他们尽量不让别的事成为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即使那些事是事工的果效或者很特别的意象。他们使徒们很少提到这个。难道你能想象他们那个时候得着的神给他们的特别的意象、事工的发展会输给今天有一些领袖吗？我想不会的。可是他们很少提到那个。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意象，他说他有14年之久不跟人家讲，换了今天那个书早就成为全世界畅销的书，对吧？今天很多人一有一点意象就会出书，不是吗？我不说那些书都是不好，如果主真的带领他们，可是保罗自己有一个意象，谁能够有比他更典型、更具代表性、伟大的意象？他有14年之久不讲，好不容易讲了，你知道吗？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他讲完，说实在话，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详细讲。他说我有一个意象，14年没有讲，好像现在要讲了，大家等他洗耳恭听。结果他讲完了，还是没讲。至少他没有很清楚讲，顶多只是说，还用第三人称说有一个人，其实他自己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然后我们就注意听，第二天发生什么事，在那里怎么回事？对不起，保罗接下来讲苦难、讲受苦，他没有在讲那件事。难道这个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吗？所以使徒们一直留意，只让神自己成为吸引人的原因，即使那个慢一点。我相信至圣所的服事不太会宣称常常在讲神要我们做怎么样的服事，还有至圣所的服事也不会一方面宣称神清楚带领我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就告诉大家说缺少经费，大家要奉献。对不起，我这样会批评到不少的事工，可是我目的不是要批评他们，我在教导我们自己，至少说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态度。我想戴德生他们当年内地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叫信心生活，不告诉人家他们的需要。我好几年前拿到一本新的书，叫做《唯独基督》，是在讲到内地会多年来的事工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一些照片，然后加上一点注解。里面有一段有几一些篇章是戴德生的一些语录，我以前看过不少戴德生讲过的话，可是有一句话那一次第一次看到，他说如果工作是出于神的命令或者吩咐，我们就可以带着充足的信心到他面前求得着工人，而当神赐下工人之后，我们就可以到他面前祈求方法或者工具。你可以信赖这件事，当你按神的方式做神的工的时候，总不会欠缺神的供应。我注意到戴德生他讲到这个信心生活，他不是只集中在钱财的供应上，他包括工人呢。他说如果我做的是神的事工，就不会欠缺工人，所以他不会因为有工人欠缺而在那边整天的大声疾呼。其实他有一点这样了，但是根据这一句话，他不需要带着一个很不得已这样。 同样的，我所讲的不是我们都不要讲，而是说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不需要把它讲成说啊，是神做的工，可是你看好像教会都不注重这种工作，所以一直缺钱用。你不需要这样啊。我很喜欢有一位神的仆人，在19世纪的英国，19到20世纪之间的一位神的仆人，他神使用他有很多的事工，他有一种做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把神陆续开展的事工，都把他在财务上大致上把它独立开来，虽然都是他来做的事工，他是很可以把这里的钱补那里的钱等，他不这样做，他觉得是主带领他有这个事工，也许几年又兴起另外一个事工，他尽量让他们独立开来。他有一个原则，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无论哪一个事工，只要缺钱用，缺钱用当然不是立刻就怎么样，你还是要仰望主，可是好像总是似乎主总是没有解决问题，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违背主的地方的话，他说如果这样缺钱用，他就把那个事工关掉，因为他相信主要做的工作一定会供应需要。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即使那个事工正在有很大的果效，他也会把它关掉。就这样，不知道可能不是很多人能够实行这样的事，可是我相信那个才会使我们不卷入我们需要自己背负许多人痛苦的担子的服侍，真正至圣所的服侍不需要这样。至圣所的服侍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会做超过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好像过去这个礼拜二我提过的，扫罗告诉大卫要杀100非利士人才让他做王的女婿，你知道大卫去杀多少人？200人。这个很好，我们把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做得尽善尽美，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这样做是你不尽责，对吗？可是当我们人家要求到这里，我们做比这个更多的时候，你知道多做那个部分是怎么做的？是我选择做的，对不对？我不是因为责任，不是因为人家要我做，是我自己要这样做，是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做的，那个 feel good 那种 feel 才很好。事实上那种感觉才使我们脱离那种只是奴仆的心态，而是像儿子一样，我在经营自己附加的事，我所做的事情是像一个自由人一样。那样的生活会使我们轻省，那是至圣所的侍奉。可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感情上面刚好相反，大家注意听，我们很多人需要这个。我们在感情上不要追求啊，尽心，尽心，你知道我的意思？尽力的尽，心就是兴奋的心，就是不要追求要得到完全的满意满足。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学习去享受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是很宝贵很高超的操练，一定要学习的，享受意犹未尽的感觉。什么意思呢？保罗说爱要常以为亏欠，这是罗马书13章8节的话，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意思又常觉得不足，觉得爱的去爱，爱到不足是好事。德兰修女说爱到觉得受伤是很好的事。可是我们常常是爱到想要追求完全满足，对不对？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你若继续这样追求，到后来的你的追求会变成是情欲而不是真正的爱。爱要常以为亏欠，真正的爱，比方你去爱，也许说一句爱的话语，也许有一个爱的举动，也许写个卡片或者送他一个小礼物，也许说拍一拍他，也说一个 hug 一个拥抱，完了又你好像觉得意犹未尽，里面还没有完全满足，可以就够了那样，好就留在那里就好了，不要想再做别的事。享受意犹未尽的感觉，把那种不足的感觉催使我们更回到里面，紧紧的抓住耶稣。 那是真正的内在生活。学习这个好吗？我希望你懂我在说什么。至圣所的服事使我们懂得要等候，不会只做那些现在就显出果效说得上来的事情。如果没有果效，今天有的人就会换一个方法，对这个工作不满意就换一个工作，对这个服事看见不顺利就换一个合场。不，如果你的核心是主自己而不是工作，你就不会轻易这样。在看来，包括属灵的服事好像不景气的时候，我讲的不是经济不景气，属灵的不景气的时候，你会留心继续放下神可以使它继续生长的事物，也许是一句神的话，也许是一个爱的举动，让神可以介入，你会晓得等候。就是今天那么人不太管未来的事，就是此刻要有成就，你看一个人此刻是怎么样，就用这个来完全论定这个人，那是很虚晃的，你不知道吗？你只要看十年后二十年后怎么样就知道。所以无论你做什么，让我们总是想到神，不但为神做，也是让神来做，不但把事做好预备有一天交账，也是现在就与神同工。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不少话都有一点太精炼一点，不是那么快能消化。我们的讲章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面，你可以再慢慢去消化吧。所以至圣所的侍奉就是虽然认真侍奉，可是焦点并不在那些工作上，而是耶稣，让神成为一切，让我们的生命的锚，灵魂的宝能够抛稳在神里面，在永恒里面。